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Shalom，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我是周清峰，那么肯定我们也会有
乐意。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心已经打开了？打开心门和大家来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光。
大家好，我是关宁，很开心又可以一起空中团契了。
关宁是我们这几集的嘉宾，转眼之间我们来到牧者灵性健康的第三集了。前两集我们谈到是蒙召啊，我们谈一个新的话题，我觉得是需要比较温柔一点来介绍的，就是自省，自我省察。
其实自省对我们的灵性健康是挺重要的，因为假如我们能够常常在神面前反省呢，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弱点呢，盲点呢，甚至内心的有一些黑暗的一面。假如我们发现了这些呢，我们就可以求神去光照和修正我们了。
是啊，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省察呢，我发现会容易有时候变得骄傲，有时候又变得自卑，过度的这样的跳跃。如果透过自省，我就可以在神面前看到我自己真实的生命的光景了。
我们的服事都非常忙，环境也充满很多的挑战，我们常常就会把关注点放在完成事情，怎么样去搞定自己，搞定环境，我们就会忽略了自省。其实自省呢，就可以到神的面前看看我们的侍奉和生命，调整方向。
我觉得自省呢，也会有一个连带的好的影响，就是圣母刚才说回到神面前嘛，很自然也会想到，哎，不单我现在是怎么样，应该也会想到现在神怎么看我，神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就会有连带的一些思考。所以对于灵性健康呢，自省就变得很重要，因为也会促进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会谈关于自省的哪些方面呢？
我们先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我们听一听健康小知识。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最近我的一个亲人有心血管堵塞的问题，幸好不用动手术，暂时只是吃药就可以了。我听说有些食物是血管清道夫，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吗？
好的，你说的血管清道夫食物应该是说一些可以帮助疏通血管的食物。其实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八大食物最能疏通血管，也可以保持血管壁的弹性。醋也能软化血管，降低血脂。每天晚上少吃点干饭，试试用小米和大黄米熬点稀饭，再加几颗枸杞和几颗大枣，对保护血管也很有帮助。另外，黑巧克力含有天然抗氧化剂黄酮素，能够防止血管变硬，同时能够增加心肌活力，放松肌肉和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内积累，对防止心血管疾病有一定功效。当然也不要过量的吃，在家里或者在外面用膳的时候，也不妨喝点绿茶， 因为当中有个元素叫儿茶酚，能减少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含量，增加好胆固醇的含量，又可以帮助增加血管的柔韧性和弹性，预防血管硬化。但是要留意，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不要吃过量，不然会有反效果。其实保养血管还要配合其他方法，而万一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状况，就得赶紧去看医生，接受诊断和治疗。
健康小知识，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血管清道夫那些不同的食物，其实这些知识我们也或多或少具备。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知道什么，而是怎么做。
说起清道夫，过春节你们有没有大扫除啊？
没有。
我也没有，我就安慰自己，我常常都清洁还有收拾我家的，所以也不在于春节来做。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清洁家居或者使它整洁的一些小点子呢？我的点子很简单，就是扔东西。我是很能扔东西，断舍离呢对于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归根结底呢，既然那么多东西可以扔，就引发我去思考，根本就不用买那么多东西。
我在买东西之前呢，先想一想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可以忘的。
那你比我更好啊，就是防范于未然。
我也是，就是从前呢可能就集中在年28的时候大扫除，那近年平常都注重日常的保洁，常常的清洁，还会有一个心得，就是化繁为简。我们家里家居呢都不用以前那种红木啊的家居，还要用筷子去清理很多的洞洞，就用沙发擦的就可以了，尽量不用洗的。
我讲一个我过去有过的一次经历。有一段时间呢，我没住在自己的家里，是我姐姐的女儿住在我的家。哇，我姐姐的女儿很能囤东西，囤了好多的东西，然后她又不大会打理，也不会扔东西。后来她就搬走了以后呢，我就回到家，我看到这个家里头那么多的东西很脏乱的时候，我就愁了两天，看到满屋子都这样，你就无处下手。那我先从一个角落开始，就一点一点清理，花了一段时间就把家清理干净了。那个给我一个心得，就是我不能一次把它完成，但是我做一点，这一点呢就给我一个信心，就是我可以把它最后整理完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还给我很深刻的一个触动啊。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分享的大概都有一些共通点，就是呢不要想象可以一次过处理，预防性的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为什么我们讲到家里的打扫啊，还有血管清道夫，都是要引出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自省呢，就是把我们心灵的花园来个打扫，来个检视，这样生命呢才可以成长，才可以结果子。
所以呢，自省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内在世界的真实情况，到底呢我们里面有的是什么东西呢，可以是一些好的平安啊、喜乐啊、圣洁啊、幻术也可以，不过也可以隐藏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愤怒啊、嫉妒啊、怀疑啊，这些都有可能藏在里面的。
那我们就是要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是不好的负面的东西，是需要把它清理掉的，有一些是正面的好的东西，帮助我们生命健康的，我们就要保留下来。所以呢，自省的时候才能够发现。
那不如我们就先谈自己吧，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喜欢内省的人呢？如果是，为什么你会常常自省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自己又没有常常去内省呢？
那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愿意操练省察的人吧，因为呢也常常想起像诗篇139所说的，神从前后环绕着我，甚至按手在我身上。那所以呢，神什么都知道，我也不用隐瞒，也无处可逃。如果我有心里觉得不安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很愿意安静下来向神去倾诉一番，也是一个坦诚的面对自己的一个机会，并且呢要寻求神的指引。 我就发现呢，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安静醒茶的时候呢，就会在想是什么原因引起呢，先梳理一下我自己的感觉的来源，然后就会得到一些圣灵微小的声音，可能需要认罪啊，可能我需要得到神的安慰啊，或者我有什么需要放下的饶恕的。那通常这样醒茶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又恢复里面的平静安稳的啊，那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经验呢，也会促使我更加愿意去自省吧。
所以说你是一个愿意坦白面对自己的人，不会喜欢自欺欺人。
我想除了喜欢不喜欢以外呢，能够建立一个习惯也是重要的因为我过去的习惯呢，都是通常在晚上临睡之前呢，会有一些自省的时间。不过呢，最近发觉问题出现了，
睡着了。
对，因为有点太累了所以就睡着了。我现在正在想，我要不要调整一下，另外找一些时间来做这个自省的功课，就不要想自己可以在晚间那个时候做了，重新建立一个习惯，
这个很重要。所以以后你再自省，例如我今天会不会对乐意太凶了，然后已经
睡着了，就继续对他很凶就不好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呢，都喜欢一个熟悉平稳习惯的环境，这样呢好像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往往也就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我凭着我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只要把事情完成好了，把我手上的服事和工作完成好了就 OK。 但是我觉得神呢，常常也借这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我们个人的情绪的起伏来提醒我们说，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了，要去想一想里边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怎么样的去认识和改变。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
能不能这样说，师母，就是自省是仿佛神让我们抽离一点，看看自己我是怎么样，就会看到不一样，不会身在庐山中什么也看不清。
对，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抽离特别重要，就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那个事情中就不去看自己抽离，就好像我从这个环境中出来，再去看我自己在那个情况下到底里边是什么。
有教导灵修的老师就说到呢，自省让我们更多自我认识，那透过自我认识呢，我们就不会行一套做一套，我们就可以知行合一，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的行动就跟你的信念跟你的信仰彼此是吻合的，是一致的。简单来说，自省可以帮助我们真实的贴地的活出信仰。
有关 帮助我们知行合一这个自省呢、我想到生活上面开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开车，我知道我有一个目的地要去的，那是我的智道，那么我具体要去到那个地方呢，我必须要不断在开车的过程里面，我要留意那些环境呢，留意我的车子在这个路上面的状况，最后我才可以安全的去到我的目的地。那我整个过程里面那种注意呢，那种不断的去检查我的车跟环境呢，好像是一种自省，
是一种醒觉。
对，
对，
假如我都糊糊涂涂的，可能我车都撞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去到我的目的地。
老师真的是很形象的比喻，也让我有画面感。那我就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听到并且去行道嘛，所以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是不是说的比做的好，所以省察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光照下呢，一方面要认识神，一方面也可以更加认识自己，认识这个环境，这样才可以跟神跟人还有我们周遭的环境呢更好的互动，就是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好的知行合一，就是听到并且能够行道吧。
我在想有两种情况之下呢，自省呢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想活出信仰。一种呢就是太忙碌嘛，所以好像开车都没看清楚那个地图，没有看周围环境，只管要快点把车开到那个地方，因为我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完成另外一个任务。这种太忙，你停下来反思一下，看看我在做什么，神怎么看我的服事，很有作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其实教会是有一套文化的，有些时候一个群体的文化就会塑造我们的行为。例如教会的文化，报喜不报忧，只把我们得胜的见证跟别人分享。另外一个套语，有困难我们都会说依靠神，但其实内心还没有依靠，还是很慌张，或者是饶恕。我们觉得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得罪你，我们就用那个套语，我一定要饶恕他，因为神饶恕了我。这种套语呢会影响我们不自知，就用套语来对应这种情况，其实对自己的内心情况呢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可能心中还是充满愤怒不想饶恕。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能坦白面对自己的内心，有一种自省，就可以活得真实，就可以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一个在神面前真诚的祷告，然后才可以改变。我觉得这种套语影响太深的话，我们真的需要自省，去看清自己实在的生命的情况。
乐意老师讲到这个文化好像对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怎么样活出信仰好像有很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说到知行合一呢，我觉得两个字非常重要，首先要知，然后才是行。你知道什么很重要，如果你知道的不是正确的知识，你可能花了很多力气去行出来，但是也会把你带偏了。信仰也是这样，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首先是这个知道很重要，但是知道了不代表你就一定能行出来。有的人可能知道了反而用这知道的知识去判定别人，对我们的生命也没有益处。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然后呢我们就要省察自己，为什么我行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我们就好好去这样的自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才能走到一个正确健康成长的路上。
我能不能说自省就帮助我们知道，但知道之后其实还可以骄傲啊，或者自欺欺人啊，就明知故犯，当然您知道都不知道，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还是先要知道，知道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知道还需要谦卑，还需要圣灵的帮助。到了其实乐意最想分享，但是还是礼貌的先让给几位，就是请你分享一个深刻的对你影响重大的一个自省的经历。
想起这个的我就想起在我刚洗礼不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由于工作很忙碌啊，也有很多自己的追求啊梦想的时候呢，感觉逐渐有些迷失，也很少参加聚会了。 那在那个时候呢，神就透过弟兄姊妹们呢，不断邀请我回教会。那我在灵修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神需要我有一些认罪悔改的方面。记得呢，当年呢有一个跨年的祷告，教会建议我们除夕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来神面前祷告。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有点被感动，然后痛哭流涕啊，很迫切的认罪，在神面前就一项一项慢慢的说。醒察完以后呢，我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在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句经文，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哇，那时候我觉得虽然已经洗礼了，但是到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是真正重生，真正是一个全新的人。
很有分量啊，他想到的这个事情。我想到的比较生活上面的小事情。话说有一天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人插队，突然觉得很愤怒，后来呢过了好一段时间还是觉得很愤怒，我后来就好好的反省一下，为什么那么愤怒呢？那么小的一件事情，慢慢呢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原来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是那些侍奉还是比较繁忙，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平常都控制得很好，但是突然呢就一个小事情，就发现原来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好好的调整，好好的处理的。
我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寻求全职服事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呢，我当时其实好像不是很为自己考虑的。我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我很渴慕，很羡慕去做一个全职服事的事工，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另外一个呢，当时教会已经有两位全职了，加上我就第三位，我就觉得教会好像没有能力养活三个全职传道。那我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服侍，减轻教会的经济负担。这两个念头呢，就在我里面。这两天我就想，那我就全职吧。过两天我就想，我就代职吧。就好像在两个念头中间左右摇摆，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选。然后我就跑去找牧者，我就说，我该怎么选呢？我觉得他可能会很赞扬我，就说啊，你看你都不为自己想，都为神的家在想这些事情。但是这个牧者呢，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你呢要把这些事交托，你没有交托，你都自己在想这个事情。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委屈啊，我就说啊，我其实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想过要得什么，我都是在为教会在着想，为什么他说我不交托呢？啊，我还觉得有点委屈，我就为这个事情真的好好的祷告。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提醒我说，你全职也好，代职也好，都是你想怎么样，好像你想的事情是很好的，但是你没有问我想让你怎么样。原来我没有交托，其实是我想为神做一个安排，为神替教会做一个计划。所以我就开始在神面前，我就说，神呐，我就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你，你愿意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交托。所以当我这样祷告以后，很快神就给我非常清晰的带领。我就想呢，自省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错的事情，好像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想为神做大事，也看不到神的带领。所以我觉得自省也是这方面也很重要，
就是那种叮一声，
对
自己的内心更明白，然后就换了看事物的方向。
师母这个分享呢特别的有意思，自省的过程里面也是我们可以真正的放下自己。刚才乐意老师就让我们先分享，我们现在就要听你的分享了。
话说呢，我最近就患了癌症，但是听众朋友不用担心，也是非常早期的癌症。那我就做手术之后就有空的时间，我有三天全时间安静默想，我就有几个发现。首先发现我心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弄得很杂，进入这个安静是需要操练。第二呢，在自省当中，我问了自己七条问题，很快讲一讲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在做什么，我现在有什么期望，神在做什么，神怎么看我，神有什么话跟我说，我怎么回应他。我透过漫步把这些问题放在神面前，然后我就写灵修笔记。然后呢，我感觉圣灵告诉我，你从三岁开始就陷入一个焦虑，
焦虑是最阻碍我去亲近神，阻碍我灵性健康的东西。因为我焦虑呢，我就会逃避，那就看视频啊，或者不自律的生活。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会做很多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在这三天当中呢，我焦虑事情都浮上来，我的感动呢就是先不想怎么解决，也不逃避，而是把我焦虑的情绪很真实的赤裸裸的放到神面前，我也不马上求他该怎么办。有一天晚上我很深的体会，就是有个事情解决不了哈，我放到神面前，然后突然有一个体会，就是哎，神还没有回答我，从前就会很焦虑，现在的感受就是神还没有回答你，时候还未到，就睡觉。第二天突然就有一个灵光一闪，就想到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给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有焦虑的情绪一来，不是先想理性的方法，也不是先去逃避，而是先把这种情绪或者事情很单纯的就告诉神，我就是这样，现在就为这个事情焦虑，然后就看看神下一步怎么做。
所以就是不要为自己的焦虑过分的焦虑，要不然的话那个结就解不开。
原来我内心是很怕这种焦虑的感觉的，所以我就想消除它，现在我就愿意面对这种情绪，而且把这种情绪就赤裸裸的放到神的面前，就看看他怎么去处理。
听了乐意老师的分享呢，真是深深的觉得，哪怕你说你生病了，还有为很多事情焦虑，但是我觉得你说出来都是很乐观的，都是给听的人呢，我自己呢就有一种很深的感受，你都是在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我想我们的听友包括我也会持续为你祷告的。乐意老师加油。
牧者们，谢谢你为小羊付出，
但也不要忘记为自己预备一处安静的园地，与大牧人相交，在与主同在的安息中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
牧者抱抱团为你打气，
陪伴您为主走得更远更稳。
不知道你们今天有什么深刻的体会，我们还是按照老惯例，就用一句话点出自省的重要性。我就用六个字，自省知己面神，自省帮助我们明白自己，而且可以面对神。
我用八个字，没有自省人不清醒。
哇，还押韵的。小光师母呢？
圣灵带领，所知所行。
我的很简单，每天自省，健康成长。
亲爱的牧者们，你也来谈谈你自己自省方面是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常常自省呢？有没有一些深刻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又或者是透过短信电邮回应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可以注明抱团，电邮呢就是抱团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是关林，
拜拜，
拜拜，下次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